你们是否注意到，许多人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信自己想信的呢？有时候他们似乎在听之前就心意已定，所以无论是谁想改变他们的心意，甚至无论人说了什么，或者拿出了什么证据，他们就是不信。当我年纪越大，这种情况就似乎越普遍，也好像是越来越盛行。两个人听到了同一则新闻，读了同一个故事，或者听过同一篇讲道之后，处理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但是在研读马太福音第13章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新鲜的事。从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众人，这代表着一种转变。耶稣之前对众人的教导一直是很清晰、直接、明了，现在他开始用比喻教导。比喻是带有属灵寓意的故事或例证，换句话说，耶稣所说的不只是故事表面上的意思，而是指向了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来看比喻的时候，不要期待每一个细节都有其特殊的含义。学者们提醒我们说，用比喻是为了向人显明一个突出的真理，所以我们要着眼于更大、最主要的真理，而不是细枝末节。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们会看到有一些比喻，我们很容易就明白他所要讲的主要真理到底是什么，有一些则不是那么容易。耶稣这个时候要以比喻的方式继续教导门徒，同时也要用比喻来审判那些善变的群众。在圣经中，当我们谈到审判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上帝的宣告，只有上帝才能审判或宣告。在圣经当中，提到上帝的审判，常常是与救恩，或者是与在上帝面前是有罪或无罪而相关。圣经提到了一个最终的审判，那时候所有人都要聚在一起接受审判。有的时候你在圣经中看到的是一段通往审判的旅程，这个旅程沿途中会有小的审判。在这段经文中，你将会看到这两个方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两种人听到了同样的信息，而我们会怀疑他们听到的到底是不是同样的信息。两种人听到了同样的信息，一种人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一种人却踏上了审判之旅。如果不悔改顺服，等待他们的将是最终的审判。这是一组很有意思的比喻，但是我们要在这些比喻看到的是耶稣要传达一个信息，一个真正跟随主的门徒的样子。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因着领受了他的道而彻底改变的人。换句话说，我们会看到许多人跟着耶稣到处走，但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那些领受了上帝的话语而改变的人。首先，在第一个比喻中，就是你们圣经中所标示撒种的比喻，我们会看到真门徒的记号。在第二个比喻中，关于麦子的比喻，我们会看到真门徒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3章。在第一到第二节描述了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背景，这里说当那一天，这里马太想让我们回想一下他前面所写的，他想让我们明白这里所讲的与之前是连贯的。如果你回想一下马太福音第12章，耶稣一直在教导众人，那里有一些人成了耶稣的粉丝。我相信跟随耶稣是一件极吸引人的事，因为对许多人而言，他是一位新鲜的人物。但是在人群当中，有一群特殊的人叫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也在听耶稣的讲道，看耶稣的作为，他们认定他是个危险分子。实际上就在同一天，他们才称耶稣为鬼魔。所以马太想让我们知道，在那一段时间里，法利赛人从对耶稣着迷 转而确信耶稣是邪恶的。而在同一时间里，群众跟着随着耶稣到处跑，也是在那一段时间里，耶稣开始用比喻教导众人。我得告诉你们，我真的很好奇，当众人看到耶稣上了小船，把船稍微的划离岸边，开始教导那些在乡间山坡上的群众时，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耶稣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迹不深，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听着耶稣讲道，彼此对看说，嘿，你明白他讲的农夫是指谁吗？嘿，你说他说的这些种子和苗，还有太阳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想，他们大概都彼此对看，心里十分的困惑，想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耶稣继续讲述这个比喻，在第九节讲完了之后，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想你应该承认，情况是出人意料的，是你根本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份耶稣所发出很有意思的邀请。两种人对同样的内容会有截然不同的领会。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些人有耳可听，如果你有耳可听，那就应当听。耶稣邀请那些有耳的人听，因为有些人只是听到了字句，而有些人却听到了道。在这个时刻，耶稣还没有解释这个比喻，但他给了我们一个线索，让我们看出谁是他的真门徒，因为真门徒会听他的话。门徒听到了，就把耶稣拉到一边问他，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第十到第十七节，耶稣解释了原因，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节，他的回答非常重要。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那就是指门徒知道，不叫他们，他们是指众人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耶稣其实是在说，我对他们如此说话，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再听了。我用比喻对他们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看见了我，实际上却没有看清我的身份，甚至虽然听到了我说的话，实际上却没有听到我要说的内容。我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听。在一个神圣的审判宣告中，耶稣开始改变他对众人说话的方式，因为这时众人不再听了。耶稣说，如果你们听了又明白了，那么你们就会听到的更多，好叫你们多而又多。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也不明白，那么即使你们有那一点点，也要被夺去。当我们回到比喻的解释，或者讲解比喻的时候，请记得这一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楚。耶稣知道跟随他的人对他真正的看法，他知道那些人的内心，他完全了解。对有一些人来说，耶稣不过是他们的邻居。你将会在马太福音13章最后看到这一点。他们说，说话的这人不是玛利亚的孩子吗？他以为自己是谁呀？对有些人来说，耶稣是非常新奇的。我确定有人会说，嘿，耶稣来了，让我们去看看他会在山坡上准备什么样的晚餐吧。我听说会有鱼和饼哦。但是对于宗教领袖来说，耶稣已经成了一个麻烦，因为耶稣抵触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准则。耶稣没有遵守他们的规矩，所以他们认为他是邪恶的，却不质疑他们自己的规条。耶稣继续说，这不应当带来那么大的震惊，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耶稣说，他们的心封闭起来，不愿意再听，所以我不再教导他们了。因为耶稣的真门徒不仅是会用耳朵听，心里也会明白。耶稣将内心的状态和聆听的意愿连在一起。如果你思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个很具挑战性的想法。耶稣其实是在说，众人的心向我关闭了，他们的心刚硬，不愿意再听。我们不是经常看到关系的破裂，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再倾听了吗？内心在变得刚硬的过程中，包括了闭上自己的耳朵。你的内心越刚硬，就越看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听不明白别人话里真正的意思。耶稣说，这些人的心向我关闭了。我们可能以为耶稣在整个事工期间都是在公开明白的教导，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们的心向我关闭了，你们就无法再听到或明白我的话语。你们的内心越封闭，连你们已经有的知识也将被拿走。这里对你我有一个警告，那就是当我们有幸听到上帝的话语时，要常常祷告，求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里有一个警告，暗示我们不要等待。当你听的时候，不要一边听一边想，我待会儿再处理。这个很新奇，但是我要先出去逛逛。求上帝柔软你的心，以至于能够聆听、明白以及领受。求上帝赐给你一颗愿意悔改的心，一颗能够明白他话语的心。耶稣转向他的门徒，他在第16到17节说了一些难以置信的话。他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其实是在说，过去的先知和义人渴望看见我的日子，他们渴望与我同行，与我交谈。门徒们啊，你们特别有福，因为这些你们都有了，你们也知道你们正在做这一切。耶稣是在对门徒说，你们亲眼看到了之前的先知一直等候盼望看到的，正如整个旧约所期待的，你们就活在那位盼望已久的弥赛亚面前。真门徒有耳可听，有心可以明白所听见的。从对比喻的讲解中显明出来真门徒的另一个记号，就是他们对这道的回应会借由行出他们所受造所当行的而结出果实。在第18节，耶稣开始讲解比喻，他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对于刚硬的心，那恶者直接就把撒在心里的给夺走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看起来像是有一棵植物要开始萌芽生长了，但没有土壤让种子可以生根，就像他们听到了马上欢喜领受一样，当患难逼迫临到的时候，他们也会立刻跌倒。这种人有点挑战性，因为对那些为了从中得到好处而跟随的人，有一些人跟随耶稣是为了他所提供的东西，比如一顿饭、一次表演，也许是一个神迹。但是患难和逼迫是跟随耶稣必不可少的代价。真信心必定要经受试炼，并被证明是真实的。真信心必定要经受试炼，并被证明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加入基督教是为了得到一些东西，比如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我可以得到这个，好，那我就加入。我们应该警告他们， 在基督教信仰的道路上会遭受苦难和试炼。使徒约翰自称患难是他的同伴，如果要跟基督同行，就要跟他一起受苦。如果你喜爱上帝的道，是因为他说的是你想要的，但如果你遭遇了一些自己无法认同的事，或者假如上帝的道在你里面动工，挑战你去改变自己的心思和行为，而这让你感到气愤的话，那么你可能就是石头地的例子了。逼迫和患难在这个世界上是难免的。耶稣教导说，有些人会表现得非常投入，直到他们遭遇了这些事，所以要留意。接下来的是撒在荆棘里的。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也是一个很可怕、极具挑战的一种，因为耶稣描述的是一种非常可悲的情形，就是虽然听了，却因今日的各种琐事而扼杀了任何果实生长的可能。他描述了这种种子，有太多的东西与他争夺资源。虽然种子会长出苗来，但是今世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它挤住了，以至于无法结出果实。今世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可以耗尽所有的资源，以至于种子无法生长结果，十分可怕。在第23节，耶稣描述了落在好土里的种子，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道如何来影响每一个人。用种子做比喻也提醒我们，当别人没有以我们认为他们应有的速度成长时，我们要对他们有耐心。没有一个人前一天撒下种子，第二天就出去说，我的植物在哪里？我的果子在哪里啊？我们在地上撒下种子，耐心等待，直到第一株幼苗破土而出，我们会为它高兴，会留意观察，为它浇水施肥，让它成长。我们竭尽全力地让它成长。但有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我们会看着对方说，你为什么还不结果子啊？为什么没有结出更多的果子呢？有时候我们看着自己说，为什么我只结了30倍，而他结了100倍呢？为什么他结了那么多果子，而我不结果子呢？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比喻来看，它会提醒我们，我们对别人有较高的期待，但是这可能并不是上帝对他们的期待。几乎每一天，当我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都要想到这一点。我对孩子的期待是否跟上帝对他们的期待不一样呢？上帝难道不比我更清楚什么对我的孩子最好吗？这个比喻教导我们，真门徒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能不同。有的人带100个门徒，有的人带60个，有的人带30个，但这也教导我们，每一个真门徒确实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的原则是，耶稣的真门徒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持久的影响。耶稣的真门徒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持久的影响。耶稣的每个真门徒都会在这个世界上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和我的丈夫几年前收到了一份礼物，那是一株从一棵150岁的山核桃树上剪下来的一根嫩枝子。这根枝子已经泡过水，长出根来，春天送给我们，可以栽种在院子里。想到一棵树由一粒种子成长成一棵大树，在结出果实，我可以往外观看那棵大树，并且想到这棵山核桃树能够强壮结实而成为另一个生命和果实的来源。150年来，这棵树一直在繁衍更多的树与生命。我思考每周我们在 BSF 就是研读圣经团契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阅读、聆听、谈论所播撒的福音种子， 而这些种子只有深入人心才能够发挥作用。但每周当我研读上帝的话语时，我都会被提醒，种子已经播撒在我的里面了。这也挑战着我来问我自己，我如何的对待所学到的真理呢？我如何使用我所学到的真理呢？这个真理是否被今生的忧虑挤住了，以至于我几乎记不得自己所听到的和所应用的呢？种子的根是否深深地扎在我的里面，而成为提供鼓励和生命资源的一部分，供应给我所认识的人、所爱的人，还有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呢？换句话说，这些种子在我里面是否非常的有活力，以至于我可以对别人产生影响呢？我正在做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我们学习研读上帝的话语时要扪心自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如何使用我们所学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是真门徒的记号。在第二个比喻中，耶稣解释了真门徒会有的经历。他讲完了一个比喻，又开始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这次是比喻和讲解一起讲。耶稣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我们在37节看到，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耶稣想让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不只只有一个撒种的。毫无疑问的，人子在撒种，还有一个仇敌，那恶者也在撒种。他们在这个比喻中被称为恶者之子。败子尽管能够从麦子分别出来，这个比喻清楚地表明，虽然不知道这是何时或如何发生的，但很明显的是，败子和麦子一起在田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成长、生活、发挥作用。耶稣的真门徒是有仇敌的，他们当中有假冒的门徒。今天这个世界有一个仇敌在作祟，他试图地耗尽好的资源，让麦子难以成长茁壮。当仆人看到田里也有麦子在长，就去问主人，你要我们去拔除杂草吗？如果我是主人，我就会说，去拔吧。我的意思是，你难道不期待主人回答说去拔吗？田里有了败子，难道不该去把败子拔除吗？思想一下这个比喻的意思，我们要问一问自己，这些非信徒跟信徒一起存在是有原因的吗？难道不能够把他们分别出来吗？但是请注意主人的说法，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换句话说，耶稣的真门徒当中也会有假冒的，但是这对信徒是有益处的。因此为了真门徒，现在就不把他们拔出来。这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不是有时会以为，只要把有些人从我们的生活中除掉，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吗？虽然我们对于该除掉哪一个各有各的看法，但我们不都是这样想的吗？耶稣解释说，将来会有这样的时候，但不是现在。所以当我们用原意的术语来说，这就会变得非常的合理。如果你在园子里工作过，有过杂草的问题的话，你就会知道杂草的根和园中好的植物的根会缠在一起，所以要除掉杂草，就会危及到其他的植物。如果以生命的用语来说，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邪恶而非常的灰心。这处的经文让我停下来思考，上帝让恶人继续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是我所不能够明白的。但这也同样的向我保证，人子一直在守护着田地，他在看，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主人因为麦子的最终益处，暂时不将败子拔出来，耶稣也是为了真门徒的终极益处，才忍耐等候，没有马上施行审判。但终有一天会有审判。当我们翻到第41到第43节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天审判将要来临， 换句话说，将有那么一天会来临，就是我们说的终极最后的审判，而不是那种可以再后悔再回心转意的审判。有一天上帝会最终的宣告说，你是有罪的，你是无罪的，你属于我，你不属于我，这是最后的分辨。耶稣描述了那一天，第41节说，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等于在说，有一天我要发出神圣的命令，差派我的使者，因为施行审判的是上帝。当我的使者来的时候，他们会公正准确地除掉凡不属于我国度的人，就是一切犯罪之人和一切作恶之人。将来会有一次算账的日子。耶稣用收割的比喻来形容，他说行恶的后果就是分别、愁苦、痛苦、哀哭切齿。作为邪恶之子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而作为人子所撒的种子所长出的结果，则是被称为义人。在最后的审判中，在最后彻底转变的时候，义人要发光如日头。在这里的义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无可指摘，没有错误，完美，纯全，没有罪，不再是罪人，彻底转变为新的光景。耶稣说，使者会除掉败子。感谢上帝没有让人来除掉败子，因为我确定人会犯错。我很确定，如果让人来决定如何审判使徒保罗，他肯定无法通过标准。我为最终审判而感恩。当你相信最终的审判时，他就会让你得自由，让你免于感觉必须将所有的是与非或所认为的对与错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解决。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个重大信息。这并不是说你不用关心别人，不必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说最终的是非对错问题并不是在我们的手中解决，而是由上帝来解决。当我们相信审判的时候，它也反映在我如何的生活。我意识到那一天终将要来临，而就在我们的四周，岂不是看到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他们并不相信有终极的审判吗？耶稣在这第一个比喻说，你们要留心，我的真门徒啊，你们要听，要明白，要结果子，要祷告，求上帝柔软你们的内心，能领受真道。在这里的第二个部分，耶稣说，当你成长的时候，当你们看见周遭的人的时候，会觉得很困难，很有挑战性，但是你们要知道，你们最终有一天必会全然改变。我们从这个比喻中可以感受到日常生活与生存的挣扎，也可以看到应许。耶稣的真门徒确信并等候着最终的彻底转变。我们的原则是，耶稣的真门徒确信并等待着最终的彻底转变。这个比喻并没有在田地这里就结束，你的生命，你生命的故事的结局并不在这个世界，而是在那一次的审判以及那个将要来的世界当中。那里不再有痛苦，我们彻底改变形状，成为公义，像日头发出光来。这是耶稣的每个真门徒都可以期待的终极的彻底改变。问题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该如何生活呢？根据这个比喻，今天每个听到的人都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同的东西。让我邀请你带着祷告的心依靠耶稣，求他向你显明这些话该如何的适用在你身上。因为我们现今如何的生活，当我们在期待那即将要来的事的同时，我们有这个机会产生持久的影响。我们可以记住，虽然每天都有增长，但与世界的末了时正等待着每位真信徒的那些荣耀相比，今天的增长都微不足道了。 荣耀归于上帝。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真门徒与假门徒的区别，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用生命回应上帝话语的真门徒，在我们的生活中发出持久的影响力，确信并等待当基督再来时所要带来最终的彻底改变。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